喜马拉雅 FM 汽车频道自制脱口秀节目《那车我知道》。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车我知道啊！这一期我们正好是在2021年12月31号这一天录的，所以上的时候呢，就算是也算是一期辞旧迎新的节目了吧，对吧？
嗯，
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来聊的话题当然是跟2022年有关。先说一下我们的嘉宾哈，嘉宾还是火山老师和花姐，因为之前他们两位老师来的时候，我们聊了关于2021年一些匪夷所思和意料之中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就来展望一下2022年。这一期节目我们聊的是2022年，你们有没有一些期待的车型？
大家好，
打个招呼，嗨。
之前呢就看了一些这个新车的一些展望，不过这里边确实没有太多让人这个就一下就打起精神的车啊，
就是非常惊喜的车是吗？
对对，
这话我不同意。
哎，我来抛个砖吧，我先说一下我比较期待明年的车，就是有两款，第一款是50 mini 敞篷，这个车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50 mini 出来了之后，很多品牌它推出了相应的同级别的车，比如说像奇瑞啊，像零度啊，零度不是 T03 刚上，就包括像长城的欧拉嘛，也不能算完全长得像吧，但是走的都是这个路线。但是呢就是大家都在走这一挂路线的时候，哎，50 mini 它出了一个敞篷版，这也是其他的可能还没有开始推的嘛，所以我觉得哎呦还蛮期待的。因为这种车有可能就是人家说的啊，人生可能第一辆敞篷就交给50 mini 了啊，就这种感觉。
小范，你把我要讲的讲了，你让我讲什么？就是我也比较期待那个车，因为50之所以卖得好就一点便宜，没别的。那你大家的敞篷梦都是比如说更高档的车，那很贵啊，很贵，我反正我买不起。
说一个暴露年龄的，我记得之前说如果国人想要拥有跑车，最早的时候是吉利美人豹，你们还记得吗？
嗯，
就当时说美人豹，因为美人豹价格很便宜，
相当丑的一个车，
但是它至少算跑车吧，对吧？
对，
这个车肯定比美人豹还便宜。
它只是一辆能跑的车，当年1.3的发动机，你告诉我它是跑车？
哎，对，你说这个敞篷会是多少发动机？反正我觉得不会太。
这个敞篷我特别建议很多婚庆公司考虑一下，你想
拉风，
这一路都是这个坐婚车，肯定比什么奔驰啊、什么迈巴赫、奔驰或者是。我觉得比劳斯莱斯都拉风，是吧？
我觉得就是有个话题性 ，mini 五零要做那个敞篷了。但是如果你说你对这车，也就是个外观，也就是个形式有个期待，你对它动力啊，还有这车不能说结不结实吧，就是这车跑起来会不会飘什么的，就不要考虑这些了。我看还是便宜能当人生第一辆敞篷挺重要的。
价格多少的时候，比如说你会买吗？
它50000以下，我可能会考虑。反正超过50000，我觉得那车
我就担心这个棚吧，它耐不耐用的问题。毕竟南方下雨也挺多的，北方要下起雨了，像北京去年这雨也够可以的，是吧？
虽然之前我跟那个火山哥就聊，我说那个少一顶，我说原先卖3000000少一顶，你不得卖我10000块钱，你还给我少块铁皮呢。但他不同意，他告我成本高，他说肯定要比那个贵。那行了，那就50000以下吧。50000以下，你总不能再
就是我已经贴了原车的
对、
一倍的价格来买你这车，对吧？
我这是对那个50宏光的一种支持，我告诉你。
除非他就给你削了个顶，那可能会这个成本差不多。如果做的同样结实，这个又考虑到一部分安全和这个车开起来的这种整体感的话，敞篷车它一定比不敞篷的贵。
我抛了一块砖，我再抛第二块砖。其实我第二个期待的是零度 L， 上汽大众明年要推的这一款、
那个我也看了，我觉得
车型，
我觉得零度 L 可能还是会卖得很差。
节目上来就把人一棒子打死，
你是不是因为
还没上市？
你是不是因为之前自己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底下的人说大众是不是给你充值了，所以你要在这里反驳一下？
没有，零度的上一代卖的就不好的原因呢、当然这个车还不错啊，我觉得算是它的上一代，算是上汽大众我觉得还很不错的一个车，因为它宽体车身操控啊，整个内饰的做工啊都比这个速腾要好一些。但是呢这一代的零度我是觉得，就第一它长得就很奇怪，第二是它的定位我觉得还是会有问题，它没有这个讲得很清晰它这个定位，它比如说它只是对南北大众嘛，北大众有速腾，它来一个零度，但是你这个零度你除非卖的比速腾要便宜很多，你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是 很难这个成为主流车型的。
这个没办法，这就是先来后到。
对，一方面是先来后到，第二方面就是这车知名度也差，一开始卖的也贵，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定位并不是那么清晰。我是觉得，
哎，那我们来就是新年就来立个 flag， 因为我前两天刚去上汽大众看过这款车的实车，就只能说就是其他的不做，
好看吗？
对，其他的不做评价，但是从外观上来看，只能说的是身份证上的照片和本人照片是有差距的。
嗯，
因为它刚开始就是我们能看到的，现在网上流传的是一个正脸照，就
它的比例很奇怪。
对，
它的腰线、它的整个车身的比例都很奇怪，它的屁股又抬得很高。
对，
那个车其实很丑，
但是你去实体车看了之后。
更丑，
没有，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是吗？
哎，很神奇，
男生和女生的
审
美
观不一样。他当时给我们看了两款车，一款是一个灰色，就是银灰色那种，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有可能因为快过年了，反正我就往那红色上面看嘛，就是特别喜庆嘛，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丑，就是可能是
红车遮丑，
那有可能是、而且是那种之前的心理预期，觉得哎呦这车好丑好丑好丑，哎，就真看到了，反而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丑，这种感觉就起来了。
小汉同学，你知道红车为什么遮
丑
吗？
嗯，
因为这个零度的尾灯是不是红的？
嗯，
是吧？它是连在一起的尾灯，对不对？
这不能说，
而且
现在说很多信息要到1月10号之后才能透露。
网上照片全都是。这，你想，它红色的尾灯和它的整个车身就融为一体，你就不会觉得那个尾灯很突兀。
突兀啊！
对，它那个尾灯抬得很高。反正那车我是觉得不好看啊，我个人觉得不好看。大家觉得好看也可以去试驾啊。嗯，再一个我。有点兴趣的就是长城这个长得像老爷车，长得像60年代福特、这不是60年代了，我觉得可能都40年代福特车的这个造型。对对对，当年的凯迪拉克、福特很多都长这个样子。我是觉得这个长城这出牌啊，真的是就很有意思，经常打这种。他成功的一点就是他做到了，我吸引的眼球我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嗯，
这倒是，长城近几年就是这么干的，就像他那个坦克、
先不说我这车好不好开，什么。这个做工怎么样，车里有没有味儿，什么空间怎么样，配置怎么样，起码我让人先知道我。
他玩的是个新势力的方式我觉得、
对。
但是新势力没他这么敢玩。
嗯，
他跟吉利好像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套路。
从设计上还有一个车就是长安这款车。其实长安这些年我觉得长安没给我充值啊。我觉得长安这些年其实设计上进步还是挺大的。他这款车的设计是相当成熟我觉得。我个人认为长安这个车算是2022年轿车里边设计就是成熟度最高的一个国产车了。嗯，
设计你可以讲好不好，但主要还看价格，尤其国产。
对，它这个长安这款车的线条啊、比例啊都非常好，内饰也非常好。我个人认为啊，
我觉得花姐就是那个勤俭持家的一把好手。
不
管所有车型，花姐都是说要看价格，要看价格。
你看啊，就是我们说是国产品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UNI 系列是它的高端，其实它是一直在往上冲的。它的 UNI 系列其实卖的没有它预想期的好，我觉得还是由于它的那个价格，所以它现在出那个阿维塔是吧，它不是要单另品牌吗？它等于从这个系又分出一个品牌，但为什么它要脱离长安啊？你有长安在背书，人家就觉得
你
不应该。对，所以其实你可以定高价，但是你要想清楚你定这个高价能不能从你们市场弄进东西来。因为长城有一个，我设计的不是常规的呀，我设计不常规的，人家觉得你这东西新鲜，人家想不起来这个东西后边是，
而且它没有可对比的车型。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花这个钱 OK， 就像未来小鹏一样，人家觉得你出来就是这个价格，你不是低端的，你也不是高端的，你出来你就是这个价格，你给市场就是灌输的是这个价格。但长安之前呢，所以就是包括它的那个 CS95 啊什么的，它的那些高端它都卖的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它还是要，它要想打红这个系列，它还是要看价格的。
对，这个价格还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就是你这个品牌还有你这个产品能不能支撑这么高的价格也是一个问题。
他们都说了一溜够了，我得说我的，我特别期待的是什么呢，是 smart 那款车。
嗯，
因为
设计非常好。
对，因为有一点是 smart 走了，就是全球都几乎是没有它的位置了。因为我原先开过 smart 的车，我对那个车就一个评价，好开好停。它好开反正作为女生来讲好操作，就你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它结不结实吧，它塑料不塑料吧，咱单说。但是确实我觉得就是而且它是有品牌在的， 奔驰毕竟是个品牌，而且当年的 Smart 卖的也不算差，是后期不行了。它这次呢设计的还可以，而且它好像就是为了防止它和那个像 Mini 五菱宏光之类的产生撞啊，就是到时候它的价格如果高，它毕竟没有市场，它把车型拉长了，它把车型拉长了，它空间增大了。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但是还是一句话，看看价格它怎么定。
你这车一定不便宜。
嗯，就是如果价格太高的话，这个附属品牌，因为原先它给别人的感觉就是我价格适中，然后呢我又过于我又小巧，我打了一个那个精品线路的一个走法，就跟 Mini 一样，但是它太小了，它打的不像 Mini 那么覆盖面更广一点。我不知道这款车进来会怎么样，会不会和 Mini 形成一个竞争，因为 Mini 也在向电动化转型，所以我还是比较看，就是不能说看好，比较期待这款车的吧，因为其实话题度也够高。
欧拉这个车也很有意思，叫芭蕾猫是吧？
嗯，欧拉最近就反正这个名字、
嗯、做的也是复古的这种造型，但是这个总觉得这造型它是怎么感觉还是有点别扭。
就是他欧拉说的很明白，我主打的是女性车市场。女性车市场是什么？只要这玩意儿长得像甲壳虫，只要这玩意儿名字好听，这车有粉红色，它就能吸引到一批人。
但是最有趣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圈内有一些吐槽啊，说，尤其是去过车展看过欧拉展台的，就会说这种展台一看就，但凡团队里面有个女的都不会让展台长成这个样子。
怎么了？长成什么样子？因为我没有去。
他那个欧拉的展台的布置非常体现出是一群团队里面中年男性对于自己概念中女性喜好的一个定位。
他们老板就是中年男性。
对，就是
那就很崩溃了。
所以圈内的人就说，但凡你团队里面只要有一个正常的女的都不会让这个展台的设计会变成这么多都是啪一片粉红，就是那种，
那有点太过了。
对，就这种感觉。
他那个是梦幻中的小女生，就可能还不到买车的那个年龄，十几岁
的。对对对，就可能就是可能十几年前啊，这个大家对于女性的观念就觉得啊，女生就应该喜欢粉红色的呀，
这个其实他们这个欧拉芭蕾猫的这个定位不是给30岁以上的女性去设计的，就是知性化女性，就是成熟一点的，或者我们说27岁以上，就是刚毕业的，或者我还在上大学的这一部分，就是图个新鲜。就跟甲壳虫当年切入的那个市场是一样的，但是甲壳虫有一部分是人家是觉得是经典老爷车，有一部分人会买，但是它没有历史，没有什么的话，它的那个受众就完全
就是玩具了。
对，就是玩具。
它是给这个，不是像北京这种限购的城市啊。
我之前在成都的时候，倒是街头上看到好几辆欧拉的车。
它适合这种不限购的这种城市，是吧？限购的话，我觉得还是，你比如好不容易只有一个电标。你得多任性让他买辆欧拉是吧？
嗯，而且我觉得欧拉需要担心的是他今年的这几个比较大的维权会不会影响到他明年的口碑，就是之前我们说着火没有办法，电池嘛，就是谁家都着火，那让欧拉赶，
谁家都着过，
对，谁家都着过，让欧拉赶上了，那你倒霉，对吧？
对，
那你就得处理这件事儿，你只要处理好了，其实就是还是很容易，但是最近芯片这个事儿
又出来了
、对呀、就是一个欺诈嘛，大家都在质疑它欺诈，所以呢你很多人一下子从这件事情上认识到了欧拉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对他明年有些影响。我觉得他还是要尽快把今年的火灭掉。
我们不随便攻击谁，我们只是表述自己的这个观点。
对，这个节目不对任何事情负责。
哎，说到长城，其实那个车展上我看到那个沙龙不是有推他们首款车型嘛，就是那个
机甲
龙。其实机甲龙那个外观也挺冲击性比较强，因为
但是那个
车如其名就真的是机甲的那种。
那个车能上路吗？
它有很多这个高达的设计元素。
期待是期待，但是绝对不便宜。
48.8
嘛。
但是我觉得那辆车应该是个试制车，明年我看还有很多自主品牌的车啊，瑞虎的什么8 Plus PHEV。其实奇瑞这些年设计上还是逐渐的成熟了，但是我觉得奇瑞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这个车的品质上，真的。
奇瑞不是说 QQ 要回归了吗？
做烂都做烂了，就别费那心思了。
他们要什么叫奇瑞冰激凌，就是电动要回归。
对，他做的像五菱的那些车是吧？长得
对，他可能是觉得 QQ 是他的一个创造神话，就是奇迹的时代，让他一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对，当年销量第一个突破100万，
对，
就是奇瑞。
所以他可能想用奇瑞，就不想用 QQ 这个经典再把他的品牌打回去，但是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关键是他也没想，虽然 QQ 是他给他带来一个冲上销量顶峰的那个车型，但是他也不想想是谁把他又从顶峰给推下去了呢？不是还是他自己吗？
对。
那你还是折腾 QQ 干嘛呀，对吧？
没有修车排队那个梗的话，他不至于这么惨。再有一个就是，我是觉得，哎呀，奇瑞这个车企，我就不想多评价了，说了都是不好听的。
曾经和吉利当时有它强吗？我记得当时就满大街全是奇瑞，就居然
啊，奇瑞辉煌的时候是就是奥运前后，奥运前后它辉煌的时候，那吉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吉利还卖自由舰呢，那时候
北京抢牌照，就是限购前一天抢牌照，全买 QQ，
嗯，价格合适，
账号啊，
哎，你们怎么不期待一些传统的什么 BBA 啊这些车呢？
锋兰达对吧、
啊？
丰田最便宜的 SUV 号称，
丰田达子辈儿的车都卖的挺好的，
嗯，而就比较比较中庸，但是丰田的车我是非常不喜欢它的内饰，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雷克萨斯到丰田都是。
雷克萨斯的内饰是有点奇怪，和它的外观是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这个前不久啊，有一个同学买了辆雷克萨斯，我开了一下，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啊很有意思，就是它把腿部的这个左右的空间设计的非常窄，这我这腿就已经够短的了，我在想那1.85米的个儿要对吧，你这个腿直接就被卡那儿一动都动不了，你想往右摆一点都不可能。你只能很僵硬的姿势在那儿开，
这个叫包裹性比较强。
嗯，好吧，
就是我们，
就他把这个中控台设计的太宽了，就是下边这块、
啊。他们说里边的设计和外观、外观很另类，里边的设计就又很保守。
啊，他的不同的团队，就是虽然是一个大团队，但是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外观和内饰是两个团队在做。
我有一个同学想买，就是雷克萨斯，是看着还成。但是看完内饰和那个外观之后跟我说开这车容易拧吧，
嗯，
就是觉得接受了外观你其实对内饰不是很容易接受的。
你看这几年这个日系车的销量啊一下就冲上来了是吧，
嗯，
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回归理性了，就说你看我开辆本田我开个3-5年卖了还挺值钱，我这3-5年也不用修也不用担心它这那的是不是，
嗯，对。但是说到本田我就插一句，广汽本田其实挺惨的，不是一直说他们马上要跻身100万辆，跻身2年，今年碰着芯片也跻身不到100万辆，但是广州政府给他们的那个压的 KPI 是什么呢？没有芯片你把车也得给我造出来，你去想办法，你把车给我摆出来就是 GDP。
这比亚迪要做海洋系列是吧？
对，他们好像是分网了，要做高端还要做那个什么，就是有王朝系列和海洋系列。
估计是看着人家新势力造车有点眼红，凭什么你那车就能卖到是吧这个30几万40万，我这车为什么就卖个20万呢？
他们说了未来的目标是冲破50万元的天花板，很多人说高和定义了高端车型，所以很多那个车型开始往上冲，说高端就是高和是一个板子在那儿打着。
这个我在家苦苦思考了一周啊，我这思考的速度有点慢，我想了无数个方向去解答这个高和到底是个什么车，后来我想到了一个词儿，
什么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嗯，
因为很多人说高和是收智商税的，
对，
哎，但是我不同意，我经过思考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能买得起高和的智商一定也不差啊，太差了也挣不着钱，嗯，除非就别说了。我觉得高和是收认知税，就是他为什么值这么多钱，这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品牌的车都卖得很贵，那法拉利就不说了，这种头部的啊，人家那品牌镶在什么上面，第一人家坐车的态度在那放着，他也不会随随便便造一个50敞篷出来对吧。第二是怎么衡量一辆车贵呢和便宜呢，第一是性能，第二是品牌和设计，第三是大家对它的认同，就是大家都认为它值这么多钱，它才可能才能卖到那个钱，是吧？法拉利你随便开一辆到街上，没有人觉得这辆车值10万块钱，是吧？嗯，所以高和呢， 其实人家也挺成功的，起码也
对对、我觉得这是新势力整体成功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来说电动车有什么操控嘛，其实操控不好讲，电动车是最不好评价操控的，
高和要续航没续航，要配置没配置，要做工没做工，要动力没动力。
但是我告诉你，我高和就是卖80万，你买不买是你的事儿，我就卖这么贵。
对，我的门是后门可以往后开，顶还可以掀起来。
那我知道他这款车的价值就是告诉别人买，就是这款车买的人就是证明自己有钱。
我觉得我
就像人家买燕窝、其实燕窝真正有多少价值呢？
对，没有。
但是我买燕窝的主要价值是告诉别人我有钱。
不一定是这个，就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行业一些专家虽然经常也说一些不靠谱的话，但他们有一点说对，现在年轻人对于品牌的粘合性没有那么高，他容易接受新事物，就我看到这个东西他就卖这么贵，那证明这品牌就是卖这么贵的东西，我要想买，那我可能哎有这么一个东西我可能会去考虑，就我要腾懂价值了，我要买电动车，那没有那么多我选，哎我现在出了这么一个东西，那我可以去考虑啊，对吧，它值不值是因为他已经先给这帮人灌输了这个概念，就是我就是这样的，所以
呢，比亚迪呢，这个海系列可以胆子再大一点嘛，不要想着就卖个20-30万，太低了。
我觉得是从上往下走的。
比亚迪之前有推过60万的车呀，就是他当时那个唐不是加速百加速在4秒以内的，不
是
有一个60万吗？
他那个设计啊，太中庸了。
他
学习学习，
他原先的那个什么，他们以后应该会走得更大胆。我觉得比亚迪也是看到了长城的那个。
对，我极力建议比亚迪只设计一个门。
你极力建议，你是代表极力来建议他们。
对，
派来的卧底。
因为你越怪越有人买，你就司机那边有一个门，剩下所有人都从车顶上上，然后边上两边都有梯子，而且密封一定做好。就是那个车，您那个车去户外的时候，把正驾驶门一关，灌满水里边就可以泡澡。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明年那个火山老师不是以 KOL 的身份坐在这儿，而是以比亚迪的那个设计师的身份来坐在这里来聊产品。
国家不会同意你设计这样的品牌，掉到水里都逃不了生。
如果有内密封的话直接就飘着了。
就我们既然火山哥说到了就是新势力，其实明年新势力的车也挺多的，对吧，明年新势力，反正未来小鹏理想我不知道明年是不是有车，我知道未来的那个 ET7
不是说首款轿车吗？
对，首款轿车它今年3月份交付、ET5 明年9月份开始交付、然后它两款轿车上嘛、然后它可能还有年底还要再有一款产品，
就是这个，
对、就是等于 ET7、
ET7 是轿车、ES7 是 SUV 嘛？
啊，它还有对，就是三款车的话，它其实是想用轿车重新去分割那个特斯拉的市场了。就是 ET5 下来就是为了打特斯拉的嘛。
哎，之前我记得是蔚来吗？说是蔚来还是哪家说要出一个新的品牌，跟自己之前的那个
对那个蔚来要打小号嘛？而且特斯拉今天又涨价了，特斯拉 Model 3涨到26了。
对，因为那个下游的东西在涨，主要是电池在涨。
对呀、它如果涨的话，它和 ET5 的差距又小了，因为之前大家觉得 ET5 贵30多万。
所以说啊，我们一直都在说那个电动车大规模化肯定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事儿。大家其实通过这个也能看出来，就是你但凡供应链上只要有一点波动，你整个都受影响。其实传统车相对来说这块会比较好。我们最后是不是说说这个 BBA 是吧？
对
呀，
奥迪好像没有什么新车，
奔驰有
还是有啊？应该是有，
但是就算有，它可能也没有那么受期待吧？估计是小改款还是什么呀？
对 ，GLC 我一直这个车我都觉得是比较垃圾的这个奔驰车，咱先不说做工什么的，要空间没空间，要动力没动力，要操控没操控，质量还不咋地，你说你买那玩意儿干什么？
你直接就有点钱加点钱上去买 GLE 吧。
而且我最近在这个修理厂待的时间比较多，就奔驰这款 20T 的发动机，我真想问问他，真的是就那质量毁了百年奔驰啊，真的一点不夸张。上次有一个人去修的时候，那个凸轮轴什么大小瓦都磨了，我说您这车不保养吗？他说我这车一直是非常精细的保养，而且基本上都在4S店。就我真的不想说什么，我是觉得啊，质量做成这样，真的连奇瑞都不如。
但是咱们换句话说，最近几年豪华车型降价也降得很狠，像 GLC 其实如果今年不是缺芯片它不会停。
您降降内饰的塑料件没问题，
所以
发动机质量都降了，这有点过分吧。
所以 它肯定是要降大件，所以我们猜测，我觉得它是会 做工开始减料的。
对，宝马一直卖的不错，但是我觉得宝马这几年的车是真太丑了。
宝马这两年向电动化转，但我觉得它那个电动化完全是失败的。
嗯，传统企业做电动化它肯定还是有些问题。
感觉聊到传统企业就啊算了，咱们这一期节目就这样结束吧。
嗯，反正我是觉得到明年的话大家买车还是要谨慎。
不光买车要谨慎，火山哥的意思买房也要谨慎，干什么都要谨慎，
对吧？你
还是手里面有点现钱比较好一些是吗？
对。
好吧，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下一期来聊一聊关于明年期待一些什么车市的变化吧。好吧，那这一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期待明年哪一款新车呢？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也会送出精美的礼品。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
明天见，
拜拜，
拜拜。